主日学讲罗马书，然后接过来要讲马太福音。其实讲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挣扎，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一个整体的方向考虑中间，要把全教会带入全民侍奉啊，更多弟兄姊妹进入侍奉，而且我们也有这个尼西米计划。其实整体教会的需要是一致的啊，虽然好像讲马太福音，为什么讲马太福音呢？因为一些基本的观念，怎么样做门徒啊？我想弟兄姊妹已经了解到整个的题目《马太福音门训》。逐日聚会也是一种训练，虽然它是讲道，讲道跟教导不大一样，讲道的目的是要最后起而行啊，绝对不是在听一篇道而已。讲道的目的如果缺少了行道，本身讲道就不完全。所以怎么样做门徒也不是立刻就跳起来去传福音，而是在我们生活中间，在生命中间一再的学习。学习有很多方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学习仅仅在技术上面，怎么样传福音啊，怎么样跟人接触，怎么样关怀人，怎么样做很多的事情，甚至今天下午我们要打扫卫生，都是我们做的一些外面技术性的事情。但是学习中间很重要一部分是反思，就是我们能够把听见的一些真理消化在我们里面。为了这个原因，我们讲马太福音的时候特别注重从马太福音里面看见，作为一个门徒或者说作为马太的读者，怎么样判断，怎么样研判，怎么样理解，在马太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他不仅仅记载一些事实而已，而是有些事情他要告诉我们，因为这可能是他自己生命的经历，但是他不以第一人称的说法来说，用客观第三人称的地位来报道门徒们整个的进步或者说他们的挣扎。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彼得他的任性，任性两个字就是 confession， 怎么样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在那里马太福音十六章很重要一件事情，讲到耶稣基督启示所给圣灵父神所启示给彼得看见，叫他能够回答说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任性，这一个判断，这一个信仰的告白，使得彼得一生走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路上。他可以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接着我们就看见耶稣对于彼得回应里面一种应许，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所以天上地下所有权柄以后都给了教会。那耶稣给彼得的这番话其实是给教会的，因为所有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跟彼得同样从任性而入门的，从信仰的告白入门。这个信仰的告白我们相信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的脚步就会非常坚定地跟随主走在门徒的路上。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在马太十六章讲到第十六节彼得的信仰告白之后也提到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上礼拜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在这里耶稣特别叮嘱他的门徒，在十六章里面他特别叮嘱他的门徒，告诉彼得，也是告诉其他所有门徒，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我们也就会觉得困惑，这么重要的启示岂不应当大大传扬吗？但是我相信这里耶稣基督有他的深意，因为在这里所发出来的这些信仰的告白对于耶稣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若是没有彼得等等他们这些人的信仰告白，底下的路要怎么走，我自己会觉得非常的困惑，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很明显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有了一个重要的界分，这个划分就是前面一段从第一章到十六章，我们都可以说马太所记载的，他所谓记录是注重于耶稣的事工，当然也讲到耶稣的教训，讲到耶稣的呼召，讲到耶稣医治病患，讲到许许多多 神奇，讲到很多很多事情。但总括的来说，我们可以大概的这样说，前面第十六章是记载耶稣基督的事工，当中也包括了约翰，施洗约翰在耶稣之前所做的事情，也提到了百姓，提到耶稣基督家谱，也提到了一些关于耶稣是谁的说法。当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这里的时间可以说相当的长。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从成长到童年到成长这段事情忽略不计啊，不去说，因为这不是马太的重点。从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传道到现在也应当进入第三年，两年多的时间。可是我们很明显发现，在耶稣基督听见彼得的信仰告白之后，他也做了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在底下我们就要读到。这个宣告是什么？这个宣告就今天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那里讲到，耶稣基督明显的对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并且在这里宣告他自己要走在十字架的路上，一直到他被出卖，被捉拿，被出卖，然后被定罪并审判，定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他要复活。所以很明显的，十六章是个分界。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从十六章以后，似乎马太所有的记载加快了脚步。怎么说呢？因为从耶稣基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这里的宣告之后，一直到定十字架，我们的研判最多大概不超过一个月。也就是说，在这里因着彼得的信仰告白，加快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间表。也就是说，在这里耶稣基督开始了一段新的，从马太的观点来讲，马太这里开始一个新的段落。这个段落是讲到十架归路。我用十架归路这个名字，因为在教会历史上，十架归路是一个现成的名字。特别是尤其讲到从耶路撒冷进到耶路撒冷之后，耶稣基督的脚步走在十字架的路上。如果各位去以色列旅游，他们一定会给你看见这条叫 Dela Rosa， 意思就是说上十字架的这条路。在这个路上面，耶稣基督一步一步的脚踪都是非常清楚，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但是我说耶稣基督十架归路，其实不是从到了耶路撒冷开始，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甚至在犹太在加利利最北边地方开始，已经宣告他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了。上次我们说过，彼得的信仰告白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所做的，那里离耶路撒冷相当的远，可以说从耶路撒冷来看，那是最北端犹大的地界，已经到了外邦人的地了。所以从那里开始，耶稣的脚步非常坚定地往耶路撒冷去。以西结书里面说，人子面如坚石啊，我不晓得是不是能够在这里引用以西结作为应验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决心。但是的确从该撒利亚腓立比开始，耶稣基督的脚步，他的方向，他确定他所要做的事情，一直到耶路撒冷而没有任何的反悔。所以这段十架归路可以说是从耶稣基督宣告开始的。他宣告什么呢？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这里怎么说的。马太福音十六章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再读一遍。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宣告十架归路。当我说十架归路的时候，这里我们的理解，为什么我说这是马太记载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接着也读到第十七章里面跟第二十章里面都一再提到这个十字架的场景。有些时候我们读经啊，我们读书的时候，一本很好的小说，你会发现它的布局。在这里我也可以说马太的写作技巧真是不错，在这里布局接二连三地提醒我们，从十六章以后整个事情发生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所以十七章提醒我们，在这里在加利利他又说了一遍要上耶路撒冷。到了二十章，他甚至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把门徒拉在一边，继续告诉他们上耶路撒冷。 在第十七章里面我们读到门徒忧愁，在二十章里面这个话没有了，但是我们可以同样想到门徒们的困惑，也许不再是困惑，因为的确耶路撒冷已经在望，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困惑是人思想里面的困惑，他们虽然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一直不能明白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因为这里是相当背乎常理的一个宣告。我说背乎常理，因为门徒对耶稣有许多正常的盼望，这个正常的盼望在路加福音以后你们看见，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也知道，因为他们在那里评论，我们盼望素来盼望拯救以色列的就是你，但是怎么他这个基督耶稣上了十字架并且被钉死亡了呢？这是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以十字架归路是一般人不能理解，但是我们却又要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而必须有的事情，让我慢慢解释。这里我们注意到从二十一节开始有两个字，从此，从此，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字，这是一个分界。刚才我们一说过，不仅把马太福音分成上一半跟下一半，这个从此更是说到在神的时间表中间一个确定不疑的宣告。从这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当彼得认识耶稣是谁之后。弟兄姊妹们，这个从主观来讲、客观来讲都有非常重要的观念。在耶稣基督来说，一个客观的事实，他看见这些门徒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他要叫他们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上一半我们说过是耶稣基督的事工，后一半特别集中在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我们的缘故钉十字架，不仅是为了门徒，更是为了世人，不仅为了当代的人，更为了所有的人，耶稣基督必须钉十字架。这个使命感催逼他确定的、不疑的、坚定的往耶路撒冷去，而去到耶路撒冷只有一个目的，当中都是过程，目的是什么？是钉十字架。过程是什么？在这个路上发生了许多事情。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怎样受到人的欢迎？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怎么样跟许多人辩论？怎么样每一天他从耶路撒冷回到伯大尼，每天走四里多路，每一天回到耶路撒冷都有新的试探跟新的挑战。那里门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来盘问他，好像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犹太人在宰杀羔羊的时候，这个羔羊要在他们中间好几天，为的是检查羔羊不可以有任何的瑕疵，然后羔羊被杀。所以好像也说到耶稣基督在那里经过这许多人的审问，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的失误，没有发现任何的措施，也没有任何话语里面的话柄给人抓住，为了要表明说这是神的羔羊，从各方面看都是完整无缺、毫无瑕疵的。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过程，目的就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再说，这个十字架的归路是必须的，因为若不是这样，耶稣怎么能回到父神的面前？要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既然彼得在那里承认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不是说当世人都明白他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之后，对他有十分的恭敬，甚至把他放在神的儿子地位来接受人的赞美和接受人的敬拜，这些都没有发生。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若是真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能被死亡拘禁，他也不可能死，他会一直活着，活到永永远远。但是这个过程不能发生，因为神必须先处理一个问题，让他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赎罪祭，这个是死亡所带来的。而且耶稣基督若不是被杀献祭，他不能死，到今天还要活着，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办的事情。会怎么样处理，人会怎么对待他，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而耶稣基督降杯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原则，他必须按照世人的常理、世人的常态活着。人有生有死，一定的，人会从年轻变年老，一定的。这一次50年的团聚，
我们建中校友毕业50年回去，哈哈，我告诉各位，大家都返老还童，每个人减了50岁，回到青年时代。而的确，我们在那个退休会的场，这个校友会重聚场合里面，每个人都返老还童，真的，我们的小举止有些像小孩子，哈，真的回到 teenager 的样子，很自然的。有一件事情，我们经过建中教校场的时候，操场的时候看见小孩子在打球，我们也兴起，也各个投篮。我告诉你，每个都篮外大空心，都投不进去。但是我们的举止真像小孩子。人有年龄的变化，一定会这样。但是耶稣基督如果是神的儿子，他怎么样能够死亡呢？他怎么样走完人生道路呢？难道一定要经过生老病死吗？耶稣也不能生病，对不对？所以很麻烦。所以十架的归路是唯一他能够回到神面前那一条方法和道路。神拣选用十字架，人用无理的对待，不合常理的方法，用对付罪犯的极刑来让耶稣基督进入死亡。弟兄姊妹们，彼得就说，神借着无法之人手把他交付，把他定罪，让死的拘禁，死的痛苦成就在耶稣身上。但是彼得又说，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弟兄姊妹们，这是以后发生的事情。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深刻的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选择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这个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彼得不能明白。在这里也不是耶稣第一次提到十字架，因为的确以前也说，意思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要背起个人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换句话说，十字架的比方彼得是了解的。所谓十字架，在当时犹太的社会所看见罗马的极刑，那些犯罪的人要背着十字架，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到了刑场，然后被钉在上面，被挂起来，一直到流血，精力用尽就死亡。这是当时的人都明白的极刑，所以这个比方当作比方用在跟随主的人身上，门徒们能理解。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他可以理解。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家里人，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些彼得都听过，但是现在耶稣讲的不一样，他明明白白的说他要钉十字架，他明明白白的说他要上耶路撒冷，要受死，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弟兄姊妹们，这是门徒不领会的。怎么可以？你作为弥赛亚，作为基督，你不能死。死亡绝对不是门徒们所理解基督应当有的事情。相反的，因为你是基督，你是得胜者，你怎么可以钉在十字架上面？你怎么可以没有完成你的使命就钉在十字架上面？门徒不了解使命是什么。门徒们以为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就是现在吗？你要恢复以色列的荣耀，恢复大君王的荣耀，接受大卫的权柄，作为大卫家的继承人，做王直到永远远，是这样吗？门徒们不明白。而弟兄姊妹们，耶稣所说的话并不是自己设计能上十字架，有一个刑法跟其他刑法不一样，有一个死亡方法跟其他死亡方法不一样，就是十字架。弟兄姊妹们，你不能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接受死亡，能吗？你可以自己上十字架吗？必须是被动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深的含义，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似乎是完全被动的，但事实上这又是完全神所命定而耶稣基督甘愿的，必须有各方面配合才能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在这里可以说是预言，很重要的预言。这个预言的意思不仅是耶稣预言他自己怎么死，并且是满足了过去从前所有在旧约上的预言，怎样神的羔羊必须担罪而亡。所以当我们弄清楚这件事情以后，我们有更深的体会为什么彼得的反应会这样奇怪。前一刻他才明白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在这里却接受耶稣一个宣告是他不能接受的，不能领会的， 不能明白的。他听见耶稣宣告，不能接受这样一个说法。耶稣对他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这些都可以接受。但是底下说，并且被杀，又说第三日要复活。弟兄姊妹，我不相信这是仅仅因为彼得爱主心太切。很多人解经就说，因为彼得太爱耶稣了，所以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好像他里面有一种迷信的态度，你不要这样说啊，这样说是不好的，真的会应验的，你不要这样说啊，把他拉在一边说，哎，你不要这样说啊，好像语气里面有一种劝告耶稣不要把话说得太满太死的意思。因为他太爱耶稣，不愿意耶稣受苦。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彼得不仅仅是一个血气冲动的人，在他听见不明白的时候，他有一个自然的反应，怎么会这样事情发生呢？我们同意彼得是说话很快，可能他是感情冲动，但这里绝不能仅仅当感情冲动来理解，因为他的思想里面不能容纳一个事实，不能接受一个方法，不能接受这样的路，所以他说万不可如此。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发生呢？怎么能有这样事情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事情发生呢？他并没有说啊，并没有说万不可如此，他说这事并不临到你的身上，他并没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只是觉得这件事情超过他的理解。的确，不仅彼得错愕，我想所有的门徒都非常错愕。关键就在这些其他的门徒都没有彼得动作那么快，反应那么快。彼得是一个思想非常敏捷，反应非常快的人，所以他代表了所有门徒的困惑。因为这个宣告是不合常理的。弟兄姊妹，我想你我如果在场，可能会站在彼得这一面，也同意说，主啊，万不可如此，怎么能可能这样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呢？但是尤其特别是彼得理解耶稣是基督，所以他更加困惑，怎么会这样奇怪的事情发生，怎么可能这样发生，而且怎么可能你现在上耶路撒冷为了这个目的吗？但是我们可以很自然了解，这里至少彼得忽略一件事情，耶稣的话不是停在说第三，不是停止在他们要杀他，不仅停到被杀而已，还有一句话可能彼得没有听见，因为前面宣告的死亡太震惊了，太震惊了，叫他一时不能回过意来。这里耶稣说什么？他没有停在被，他没有停在并且被杀，他说第三日复活。弟兄姊妹们，第三日复活的话，我相信当初门徒们没有听进去，停在那个震惊中间，而忽略了耶稣宣告整个的事实发生的整个的过程，最后的结果，第三日复活。耶稣立刻斥责，当彼得说了这话，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我相信彼得是一个非常友好的态度，非常自然而且激动态度底下拉住他，好像我们看见我们的朋友要遇见难处的时候，立刻挺身而出那个态度。但是耶稣转过身来斥责彼得，这个斥责也是我们想不到的，何必这么严重，何必这么锐利来斥责你的门徒呢？但是耶稣在这里难得有的严肃的态度，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耶稣说撒旦，因为耶稣认出在彼得背后说话的是谁，耶稣认出在这里彼得不是凭着他一时的热心说话而已，而背后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这里拦阻耶稣，不愿意他上耶路撒冷，不愿意他走在十字架路上，不愿意他钉十字架，不愿意他复活的是谁呀？不是彼得。可能撒旦利用了彼得的热情，可能撒旦利用了彼得对耶稣基督的爱，但是最不愿意
基督耶稣钉十字架的其实是撒旦。这里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关键，可能世人不能明白，一直到最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才豁然明白，是什么？最不愿意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就是撒旦。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个举动完全瓦解撒旦在人身上合法的地位。从简单的来说，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把我们从撒旦权势底下拯救出来，我们不再受罪恶的辖制，也不再受撒旦的控告。注意我所说的，受撒旦的控告跟受罪恶的辖制是两件事情。受撒旦的辖制，受罪恶的辖制，是我们所明白，今天在肉体中间人都要犯罪。但是问题不在于犯罪而已。接着下来，因为我们犯罪，我们立刻受撒旦的控告。因此我们会活在两面的软弱中间。而耶稣基督的死能够一举除去这两面的软弱。撒旦当然不愿意人得着释放拯救，当然不愿意人看见人离开他的掌握。最最拦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是撒旦，不愿意。怎么知道？也不是临时发生的，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已经看见撒旦要给耶稣一个简便的路，你若向我一拜，这个万国的荣华都给了你，他也做得到。因为他说这是本来神交付给我的，撒旦没有完全说谎话，但是他所给耶稣基督的建议，向他一拜，那么到底以后拜的是神的儿子呢，还是拜撒旦呢，就说不清楚了。那个时候耶稣也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弟兄姊妹们，从这个相关的中间你知道有相同的意义，因为都是拦阻十字架的道路。第四章这样发生，第十六章也一样发生。他一听见彼得的话，他就知道在背后的势力不是彼得自己，所以他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弟兄姊妹们，绊我脚这句话也没有问题，为什么？连这句话都是耶稣所明白，经过深思所明白他所斥责的对象是谁。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当年蛇怎么样引诱夏娃，又借着他使亚当陷在罪里面，神宣告说将来有一位要用脚践踏撒旦，践踏这个蛇，但是呢，蛇要伤他的脚跟，你要伤他的头，他要伤你的脚跟。所以耶稣说你是绊我脚的。撒旦只能在地下活动，蛇只能在靠近地面活动，永远不能伤到耶稣的头，可以伤他的脚。所以耶稣说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你拦阻我的道路。但底下一句话我们了解到，他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对彼得说的，不是对撒旦说的。因为在撒旦没有这个问题，彼得却有的问题，你体贴肉体，体贴自己意思，你所以不能体贴神的意思。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将来在新约里面发展成保罗所认识非常重要的神学。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一个人能够脱离撒旦的控制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落在撒旦的控制里面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体贴自己的意思，体贴肉体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原则在耶稣基督身上，以后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也同样应用。他在那里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为我们树立模范，做了榜样，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我们经常有的祷告应当是，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让我来顺服你。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几个简单的话里面，你不要小看这几句话，是关乎可以说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决定了耶稣基督所以能够走在十字架道路。他在这边一面斥责那个被撒旦利用的彼得，一面给他提出拯救的道路。你怎么可以不在撒旦权势底下？你要多多体贴神的意思，你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
所以当然这句话对彼得是个拯救，以后他的确能够照着耶稣基督给他的吩咐，不告不照自己意思，不体贴肉体，体贴神的意思。当然这是后话，不是今天马太福音主要传的信息。但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耶稣基督不是仅仅停在他怎么样上十字架，反而他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对门徒们发出呼召。弟兄姊妹们，这也是我要说的，当我们看见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十字架的拯救是唯一对我们的救恩，能够在我们身上有效的使我们进入和神的联合而脱离撒旦权势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就是照着这里所说的，耶稣基督再一次呼召我们走在十字架的路上。刚才我说了，这一段十字架归路是耶稣自己明确的选择，但他也同样发出呼召，要我们跟随他一同走在这个十字架路上。怎么说的呢？我们底下读到第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注意这里面一些副词时间上的连贯，耶稣基督宣告他自己十字架的路是在彼得有了信仰告白之后，这个信仰告白也代表所有的门徒，因为这个信仰告白而产生了耶稣的宣告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因着耶稣的宣告，耶稣的宣誓，彼得有了错误的回应，然后耶稣又把正确的路指给他看，你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要体贴神的意思。接着于是这些在事情上面一连串发生的，于是耶稣才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段经文我在处理的时候觉得有一点为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可以是一篇整篇信息的内容，但是今天我们时间很有限，所以我只能够把这个大纲这几句话的意义很简单的跟大家描述一下。这里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每一个人钉十字架，这里他解释了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十字架的意义就是舍己，他说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底下他又解释，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的生命。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耶稣基督对生命的意义有一种新的教导和启发。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底下这一段实在是跟前面十字架的宣告跟十字架道路是连贯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讲那么多，因为这一讲又牵扯到第十七章，耶稣怎么样在这些人看见在接长死位以前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只能把我们的思想停留在二十六节那里。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宣告十字架的道路和他自己在地上真正的使命之后，他要我们跟随他，因为这个呼召跟随主的人接受十字架是不可少的经历。什么叫十字架？我们会以为遇见许多的难处，像耶稣基督一样在耶路撒冷遭受长老文士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的一些拷问，不是。其实十字架的意思是要我们做一个舍己的人。什么叫舍己？耶稣已经告诉彼得，不要体贴自己的意思，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有外面的十字架跟里面的十字架，外面的十字架人看得见，里面的十字架必须我们很诚实的面对耶稣，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才会明白，不照我的意思，照神的意思。一方面这话谈何容易， 第二方面，有谁知道你是不是跟随神的旨意，跟别人何关？别人怎么能判断你是不是跟随神的旨意？这个是你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除了外面的脚步之外，里面一定有一些挣扎。我自己出来侍奉主，当然经过挣扎，许多人出来侍奉主都经过挣扎。我就说这次我去参加五十年这个校友会，当然有很多人会说，你怎么出来侍奉主？你是不是家里几代做基督徒？我说都不是，据我所知，我信主的时候，我知道我家里人都没有信主。那么为什么你会放弃你的前程？我说这不是我要不要放弃的问题，是因为神的呼召领导我，就像这里说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发生的事情是里面发生的，与别人无干，别人也不知道，并且事情发生的时候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证明的确是神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可是当时我就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呼召我，我不能贸然出来侍奉主。凭着自己热心，那你自己呼召自己，你自己负责吧。不说别的，生活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难道我敢吗？不是的。而是因为知道神的呼召，所以决定不照自己的意思，照神的意思。当然我所说的只是我自己蒙召这一件事情而已。在我们跟随耶稣路上，许许多多的事情，每一次都回到原点，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呢，还是照着神的意思？夫妻中间的问题，如果你能回到这个原点，就不会常常吵架，或者你吵架的内容就是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嘛，而不是说你要怎么说我要怎么说。假如有一方能够确定说这是神的旨意，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样同样心态，让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夫妻中间问题能解决，管教孩子也是这样。有些人问起管教孩子的秘诀，我告诉你一件滑稽的事情。在我的孩子没有读最好的学校以前，没有人认为我们是很好的父母亲。为什么？因为我们管教孩子方法可能跟一般人想法不一样。但是就这么奇怪，当我的儿女进了很好的学校之后，他们刮目相看。所以我讲一句笑话。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姐姐很出名，所以他们说啊、哦，这是某人的弟弟。等到我结婚以后，因为我太太很聪明，她说啊、哦，这是某人的先生，某人丈夫。等到我的儿女，他们说啊，这是某人的父亲。我不需要有名字，这个父应妻贵啊，子应这个弟应姐贵，最后呢，父应儿女贵，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讲得很快哈，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你的方法不重要，很多人看你的结果如何，是不是这样子呢？真理并不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我很会教导儿女，我不是说我们的儿女很好，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意思就是说，许多人只知道凭外面看。为什么这样做？你需要知道神的旨意在个人身上如何。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交通分享，我们管教儿女不是照我的意思，照神的意思。你说我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那是你的问题，你的儿女绝不这样想。所以你需要一同的跟你所带领的儿女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让他知道神在他身上带领，那是最好带领。今年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我知道孩子们要大学毕业了，哇，要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了，进什么学校，读什么书，选什么选修什么科系，不是我们父母能做决定，必须儿女，也不是儿女做决定，必须和他一同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我不厌其烦讲过很多次，从前在这个国家，当属灵光景正常，当基督徒的见证被人尊重的时候，清教徒一个特点，他们相信每个人职业都是神所选择的。这里有一个字叫做 vocation。Vocation 这个字今天英文里面都明白，但是他的理解，很多人 vocation 当作 profession 专业，其实 vocation 正确的翻译应当翻作天召。为什么？因为 vocation 这个字从拉丁文来的， voce 就是呼召， vocation 的意思就是我听见神的呼召，叫我去做个医生，叫我去做个律师，叫我去做个商人。 当然神绝对没有叫你的无奸不商那样的商人啊，不是那样。神叫你做个律师，一定叫你秉公行义。神叫你做医生，一定是叫你用医术来拯救世人的性命。所以他们对于专业的看法，对于每个人职业的选择，认为是神呼召你给你的目的。这个看法是属灵高的时候才能够看得见，以后属灵光景慢慢低落，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不重要的时候， vocation 变成 profession。 我接受一个专业的训练，这是我谋生的工具，叫我在地上能够快乐的生活，没有一个意思。我做医生也是侍奉神，我做律师也是侍奉神，我做个商人也是个侍奉神，我做老师，我做无论什么事情都在侍奉神。当基督徒缺少了天职的观念、召命的观念，他就降级到 profession。 你做个 accountant， 做个会计师，你不是侍奉神，你是在地上生活，在世界里面打滚。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正常。神的儿女属灵光景失败的时候，就把神的呼召跟我们的生活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经历神的呼召不是离开你的生活，就在你的生活里面要经历神的呼召，所以你就有十字架，所以你就要说神是这样带领我的，我不是自己要做选择，因为我知道神要我做这样的决定。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见证是因为明白有意义的走在神的旨意中间而发生的，不是说我可以在地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只要我传福音就好了。有些人弄错了，以为是一种这个账面上的平衡啊，我七天在六天在外面工作，这一天我拿来分别侍奉神，甚至说我在地上打滚赚了很多的钱，我拿一部分出来奉献作为神的事工使用，可以吧？就是连我们今天奉献的祷告也很多时候我听见这样祷告啊，神你给我们很多祝福，所以我们拿出一部分来给你使用，是这样吗？这是神的旨意吗？当你理解说你每一分钱都是神给你的，你说这是应当的，神太恩待我，给我九分用，他自己只用一分，九分都给他的儿女，神是这样一位神。你不是奉献，你说本来就该神给神拿的，这个不叫奉献，这个叫当纳之物。你看一个人属灵光景正常跟不正常可以有那么大差别。我不是指着说弟兄姊妹不要奉献，也许今天周牧师讲完到第二礼拜大家都不奉献了，因为本来是我的啊，不是，本来是神的，你给了100%都不算多，因为本来是神的，但是神说你不要这么麻烦，留下一部分给你生活。伟大就在这里，像威斯里，他每年的生活用度的确维持在一个基本的数字，剩下的都出来做主的工作，这个才真正明白什么叫 vocation，什么叫侍奉，什么叫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面所讲的事情是一个基本的生活态度。耶稣说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的意义就是舍己，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什么？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的生命。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生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十字架的交换就是生命的意义。你为自己活白活了，一生为自己而活，到了面临死亡那天白活了。但是若是你为基督而活，到死的那天你是得着的生命，完全得着生命。有什么人能不为自己活呢？保罗说可以，他是因为我想一个人既然为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叫他为他复活的主而活着。弟兄姊妹们，保罗没有听见耶稣像教导他的门徒那样教导，但是他所体会的讲出来的话正是耶稣基督的原则，为自己失掉生命就是得的生命，为自己要保守生命就完全生命失掉。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回头要看
到底这一生怎么样。我参加许多的丧礼，也组织许多丧礼，最好的批评就是啊，这个人一生没有白活，意思就是说他活得很快乐很满足。真的吗？这些人是不信主的人，可以说啊，他的一生没有白活，通常都是很好的赞美，说这个人一生活得很丰富，无论他从各方面看都很满意。这就是生命吗？但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说，什么叫生命？在十字架上的交换、舍己、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真正的生命。生命的意义是存到永远。有什么可存到永远？只有神和神的事情可以存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耶稣基督也暗示也提醒我们他上十字架的目的，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生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对于他来讲，实实在在、清清楚楚、确确实实、明明白白，这是生命。对于我们跟随他的人，也需要明白遵行神的旨意才是真正的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意义呢？还有什么能换生命呢？希望我们不做一个愚昧的人。耶稣基督在这里语重心长提醒我们，真正的生命是必须经过十字架而获得的。怎么样获得？就在你每天面对难处的时候，你说主啊，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这就够了。千句归一句，在实行上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容易记住的方法。我讲的那么多道，如果你们都忘记也不要紧，就记得这件事情。当你在每天生活中间遇见难处的时候，你要说主啊，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主啊，求你显明你的旨意，叫我知道我应当怎样跟随你。这就是做门徒的意义。我们讲了这么多门徒、马太福音跟门训，耶稣还在呼召门徒。在他上耶路撒冷的路之前之上，还在呼召门徒，叫他们跟随他。但是这一次的跟随意义远远超过在外面跟随他与他一同受苦而已，而是叫他们发现里面的道路，里面有一条路，这个路是天天如影随形跟着我们，里面的问题一直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发出回响。到底谁是你的主人？谁是你生命的意义？到底你为什么活着？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你活着恐怕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意义。这是主给我们提醒。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2000年来这个呼召仍然响彻天空，在听见你的人来讲，这是最大的拯救和福音。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叫我们的生命有意义。谁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当世人都在企图赚得全世界的时候，只有你在众人独醉中间发出清醒的呼召，谁还能拿什么换生命？但愿我们有耳可听的都听，但愿我们做一个跟随你的人。尤其当你宣告你自己上十字架之后，十字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不仅仅是一个比方，而是你生活的样式。虽然你没有要求我们个个都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你叫我们舍己，学习跟随你，在这个关键中间叫我们体贴你的旨意。求主让我们的心更加倾向于你，叫我们放弃为自己而活的打算，叫我们为你而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